Ryan Reynolds here from Mint Mobile. With the price of just about everything going up during inflation, we thought we'd bring our prices down. So to help us, we brought in a reverse auctioneer, which is apparently a thing.
Mint Mobile Unlimited Premium Wireless. I bet you get 30, 30, I bet you get 30, I bet you get 20, 20, 20, I bet you get 20, 20, I bet you get 15, 15, 15, 15, just $15 a month, sold.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以下节目包含一些主旋律，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双子座的伊康诺米和张一帆，大家好。为了纪念一去但不一定不复返的国产电影保护月，我和几位土豆忍住了没去看小黄人三，而是怀着敬仰的心情去学习了香港导演许鞍华的主旋律处女作香港抗战片《明月几时有》。许导演和众多卡司有没有不失优雅地完成国家任务，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暑假要来了，龙弟你还没减肥怎么办？
What?
开玩笑，就连最不看书的人度假时都会在机场买两本书带到海滩上去盖脸。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是假期阅读推荐，在路上可以看的书。首先我们欢迎翻开了生活新篇章的作家燕立中。耶、yeah.
Hello 大家好。
还有艺术家龙迪。
大家好，我真的瘦了。
OK、
当真的听吧。
嗯，
讨厌。
许鞍华的上一部电影是和华谊兄弟拍的《黄金时代》，虽然票房惨败，但是起码还是推动了文艺圈的一股萧红热。这一次矛盾、邹韬奋、夏衍都客串出场的《明月几时有》，能烧红夏日票房的半边天，还是不过三只五只白鸽轻轻地掠过了银幕呢？要不燕立中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时代背景。
这个时代背景呢，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末期，它讲的实际上是广东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东江纵队是很有名的，它其实是和琼崖纵队和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你知道这个琼崖纵队是哪儿吗？
海南岛。
对对对，叫做敌后的三大战场嘛，它就在那个时间段里面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发生在香港嘛。
那个时候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
真人真事改编的。
那具体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具体讲的片子他给他讲复杂了，本来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叫方姑的女侠一样的
游击队员。
对对对，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双枪老太婆一样，她是非常厉害的，神出鬼没的。但是呢，这个片子的话，它会被另外塑造的那个彭于晏的晏，哦，就是我姓晏嘛。这个彭于晏的角色呢，刘黑子啊，是不是真实的人物我不知道啊。
他好像是编出来的吧。
是编出来吧。
对。
但是我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他弱化了真正的这个英雄方姑的角色。
方姑是周迅的角色还是？
对，周迅的角色啊。
因为他是一个本名是有这名字叫许秀芳的女的，东江纵队的一个领导人，那个分支的领导人之一吧。之后解放以后还到广东省去当了什么妇联主席啊之类的，这样的。1921年出生。
这个电影讲的是在香港，其实我们现在好多人都不太知道抗日游击队也在香港有过一段抗战的经历。90后00后的听众其实连抗战是什么时候可能都搞不清，是40年代，而那个时候的香港和大陆抗战的情况不太一样。那个时候香港还是没有回归嘛，是殖民地，日本人是打败了英国人或者是英联邦的军队，然后占领了香港。
对，
是有这么一段历史。其实所有的英国人都被关起来了，英国的军队也都是战俘，唯一剩下来的、就是、
同盟国嘛，英国是。
对，唯一剩下来的能够抵抗的力量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了。
对，
东
江纵队
嘛，
在那个时间段里面
组织这个活动。因为上一部许鞍华电影是讲文艺青年的嘛，但这一部我看到的这种市场宣传是说这里面又有矛盾啊，又有邹韬奋啊什么。后来看了这电影觉得跟这些人没啥关系，
这些人就是前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就走了。
我一直还等着他们回来。
他们不回来了呀，他们就回大陆了呗。
所以我觉得这个开头开的有一点没有太大意思，你以为这些人是一个主角，然后你以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故事贯穿着这个电影，
还梁文道呢，
或者你简单就讲这一个故事也挺好的，但是他们这个好像
就很散，
就莫名其妙，然后就来了，然后莫名其妙就走了，把这个方姑带出来。
我觉得这个 个伞是一个特点，因为
对他就是他说没有一个主角个，
没有主角。其实你说方姑是主角吗？也没有主角。
但是这个片子的话，其实是可以把这个方姑做成一个主角的。其实如果他没有这个片子的话，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个方姑这个角色。但是正因为有了方姑的话，然后大家才去了解嘛，才知道说这个方姑其实是一位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的香港女侠。
但也没有拍出这个感觉，我
没有啊，没有啊，
就是一个很平常的。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她是
没干什么事儿，
她是很厉害的。
嗯、
在这个里面，
你看不出来
周迅看不出她厉害。
因为比如从我的角度看，这个电影的故事就是因为打仗了，大家都很无聊。
嗯、
周迅就是这么一个小学老师，失业了，在家里待着。然后呢跟俩男人谈恋爱，结果发现两个人其实是地下党职，他不知道，
嗯，
他就去当骡子运东西去了。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我也不想剧透啊，他妈又可怜他，
对，
帮他们做一些地下党工作，结果
就被他妈这个
就被逮了，
也是真的，
他妈的
对吧，
情节也是真的。
然后这个就感觉他们马上整个这个铺垫是有一个要去营救他妈的，这个去营救方姑母亲的一个营救行动，结果呢，这电影突然就完了。
而且，其实它最感人的一个部分，就是我在看了这个方姑的这个资料以后，我觉得他们并没有给它展现出来。最感人是在整个电影里面，就说胜利以后见。
嗯，
胜利以后见，
说过好多次，
对吧？说过这是一个他的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明月几时有，胜利以后见。
对，一句话。但是呢，最感动我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他妈啊，真的是在送情报的时候被抓了，
嗯，
他妈就关在里面，然后就被弄死了。弄死了之后，方姑等胜利以后，胜利的那一刹那，当所有香港都在欢庆胜利的时候，这个方姑她其实是跪在她母亲的坟前哭的。
这个资料你是从哪里看的？
当然是网上了，
网上。
但我是看这个资料的时候，我能够一下我就带入到那个面，然后我是挺小小感动的。
而且他就没有拍出来，我觉得这儿拍出来最后还……
我的朋友圈里大家对这个电影就是三七开吧，七成是表扬的。
我觉得他应该不算一个就是很典型的主旋律电影，他也没有想过拍主旋律电影吧，他就是只是后来投资方说他们要在七一的时候上，我就觉得他没有，你不知道那个时候香港是什么样。
因为你一开始你就说我不去看爱国主义片电影，所以你其实是有一个预设，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电影的。我看了海报，
也很爱国主义主旋律嘛。
我其实不反对主旋律片，和你看我在朋友圈里说的爱国主义电影是有光荣传统的，
嗯，
你说地雷战、地道战，什么小兵张嘎，
对对对对，
大家是能看得很嗨的。
恐怖主义电影
不是想暗黑啊，听着有点像暗黑。
嗯、
我觉得爱国主义电影是个类型片，但是这个片子不是一个这个类型里出来的，所以让我看的有点失望。他有点想把人民英雄拍一个文艺片。
我觉得他的目的不是说要拍成爱国主义电影，他最开始、
嗯、
他也没有想要拍成就是很主旋律，里面有什么口号呀什么就很宏大的那种东西、
嗯、
就不像那些什么建党大业、建国大业那样，就不是那样。
因为许鞍华他本身是一个，他喜欢做那种文学化电影，他最早从英国念文书回来的时候，他拍电影也是把那些小说啊、些文学的那种作品然后搬到荧幕上面，他不是一个特别商业化的一个导演。这一部片子奇怪就奇怪在他并没有让人感觉特别文艺或者文学化的那样的东西在，但是有一些元素，但是那些元素并没有给他建造，
就这里面没有哪个人物是让我真正说服我说啊，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能记住的人，就是方姑他妈
叶德娴
、啊、我觉得他的演技是挺好的。吴彦祖不是吴彦祖，
彭于晏
我记住了，但彭于晏在里面是个丑角，周迅在里边就算他是个主角吧，我对他的内心一无所知，他到底喜不喜欢那俩男的我都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就很轻飘飘的。就
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题材，这题材如果拿给姜文拍的话、
嗯、
他能够把方姑的这种神出鬼没和
和鬼子
纠缠，这个
心狠手辣的都拍出来，
那种力量拍出来，他这里都看不出。
对，红魔里面不是就说那个许鞍华就让那个周迅爱怎么演怎么演吗？
啊，
就
是在《红魔》杂志里讲的一个许鞍华的采访，我们会把链接也弄出来。
当然，周迅是演的
太没有游击队的感觉了。
对，就一到他就感觉就是一个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女的，会有一种少女电影的感觉，
更像个爱情片或者是什么什么那种，
都不是，
也不是，是吧？就特别特别混乱的一个，你要说它呈现了 那个时期的香港好像也没呈现出来，
就没看出来呀。
然后所有的场景都，
就他们家那街就空的，什么人
没有邻居，
没有
什么说开枪就开枪，也不会出现任何的什么日本兵追你啊什么的。对，许鞍华就不会拍战争片，
就觉得不能说明道理。然后就最开始不是带那帮文人逃嘛，然后那些游击队跟他们说，翻过了前面的山头就是到了游击队的地盘了，也就是说你们现在的山头就还是危险的嘛。
是，
你就然后他们就开始唱歌了，那个游击队那个歌，我就说你们想找死吗？为什么要有？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可能我们在看的时候容易让人出戏，他又是香港本地人，方姑也是香港本地人，然后他又找了一个普通话讲的那么好的，然后他妈又讲一个一口的那个广东口音的普通话的，
嗯，
然后其他的所有的香港人都在讲一种广东口音的国语，
还有台湾国语，
嗯，
霍建华又是台湾人，
对，霍建华又是台湾人，彭于晏也是
台湾
人，
所以你看那么多明星卡司，
这个，
一看就是一个爱国主义片嘛，
对啊，然后
这么强的号召力，
对啊，然后
统战的，
在这个香港的老人院里面，对吧？一帮香港的老人，然后在讲国语。
就梁家辉，
这个在广东话里面就叫做甘心啦，就是我不相信啦，
对
不对？
嗯，因为这个片子在香港上演的时候是粤语配音，应该是明天还是今天上演，所以香港老百姓大家怎么看这个，我们还可以从媒体里再观察。
对对，
刚才龙迪提到梁家辉在这里面也有一个角色，但是他这角色不起任何作用。
对，
对，他是一个今天还在开的士司机的一个的士司机。假装一个纪录片，
小时候参加了东江纵队，嗯，
但整个电影不是他的角度讲的，
对，不是他的角
度，
对吧？因为他当时太小了，就连张嘎都算不上，
嗯，
就他
是
没看见。
就是宋信的小孩，他是那个方姑的小学，就是以前是小学老师他的学生，然后后来就跟着刘黑子混了，
就显得特别多余。梁家辉这个戏份又显得特多余。
我告诉你他的点在什么地方，我生活中我知道的人也有在香港当地下党的，不见得是这个游击队，然后留在香港，现在的生活是很惨的，
嗯，
那个时候可能为国家的解放为共产党都做了很多贡献的，
嗯，
那我觉得梁家辉的角色就是一个遗忘了的英雄。导演想说真正的有这些人还活在香港，但是没有人去，如果活在大陆，你现在就是泥鳅干部，对吧？
人大常委，
对，
居委会光荣户啊什么的，
对，起码是有这些待遇的。但是香港那个制度和它是一个完全没有人没有组织的社会嘛，就他们现在活得比较惨，所以我觉得梁家辉其实是在这个主旋律片里有一点隐隐
社会关怀的感觉。对，
觉得导演还是有他的意图的，而且这个意图
很惨，那么老
他也只能这么讲，要不然也没办法。你觉得谁的演技最好？我其实觉得霍建华还行，
就这虽然霍建华就吐槽他，但是我觉得他在这里面还行，没有想象那么差。对，很多人就说霍建华上大荧幕就演不好嘛。
对，他原来演过一个电视连续剧，我还觉得他演得挺好的，叫做《镖局》，大家可以看一下。
霍建华在这个里面，因为他是演一个留洋的公子哥嘛，然后又深入了敌后，好像是一个汉奸角色，给我的感觉特别像英国一个演员，叫什么名字突然想不起来了，就是
你昨天说的那个，
对对对，就是新版的《故园风雨后》，旧版《故园风雨后》不是铁叔拍的嘛？那他也有点像铁叔，但我觉得没铁叔那么牛，
嗯。
就是新版的《故园风雨后》那个演员，反正我是看到了一点这个影子，我觉得模仿的
很强。我觉得他这个里面没有那么差，就是我觉得还行。
最差的是那个小女孩。
对呀，啊，我说我为什么找那个就弱智一样的人做情报工作呀？
对，
找这么一
个
角色，
那个叫什么猴？
被抓的那个
什么玩什么的，
那都让人记不住好吗？而这片子还有一点不高级在哪儿呢，就是我看每次看到那个日本兵出场，我觉得这片子真假，那个日军然后描绘的像弱智一样，
对呀，
猪头猪脑的，然后唱着一些奇怪的歌什么什么的，然后那种奇怪的举动，
嗯，
我就觉得其实这个他是想说啊，树立我们的一种形象，然后树立日军的那种丑陋的形象，但是实际上你把日本兵的这种凶残，他的狡黠，他的那些狠，然后你才能够衬托出你跟他斗智斗勇的一个什么什么样。
换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在当时的香港，或者是会参加游击队吗？
当然会了，但我觉得是因人而异吧，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说你本身别人来侵略你，你本身你这种反抗的心肯定是有的，
嗯，
对吧？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的，每个人都是恨日本人的。对，其实还有一个，
但当时那是香港啊，香港是英国人在统治，所以日本人和英国人在打仗，你作为殖民地的居民，你去把他打下来了以后交给谁呢？你自己管， 交给蒋介石，还是英国人又管了？
但这个有一个大背景，大背景就是说，这个日本香港虽然是英国人殖民，但是从大背景上来说，日本人是让整个中国大陆沦陷的，
是，
嗯，所以说他们会觉得大陆都变成这样了，我们还不那什么？
所以那个是说，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侵略者。
就我后来在网上看了一些史料啊，其实当时沦陷了之后，蒋介石是和罗斯福，这是二战是罗斯福嘛？反正就美国的当时的总统啊，最后有一个
猜对了，
猜对了，
是有一个交易的，然后就说胜利以后香港是要归还给中华民国，但是英国人特别鸡贼，当他们一听说，因为这个胜利是因为美国炸了广岛和长崎嘛，
嗯，
那日本一投降，英国人的军舰马上就开到香港来了。然后就把他们的官员从牢里就放出来，然后放出来以后，因为总督已经不再来什么，就是一个二级的官员，马上就说我是代任总督了，然后就一切他们的这个公务员体系就恢复运转，
那个，
然后就是搞成了一个既定事实，
不了了之，
对对，不了了之，那还是英国人在管。但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香港人和英国人的这种关系，就香港光复之前有很多法律的，就是山顶不能有华人住啊，
嗯，
就类似于这一类的规定在光复之后少了很多，因为英国人发现，第一，香港人在游击队也做了一些贡献，对吧？而且游击队做了很多工作是帮助英联邦军队的。那第二是也管不了了嘛，英国人你现在也没那么大权威了，你看日本人都把你们弄成这样。
对，这个历史大背景还是挺有趣的。
我还想那个推荐大家去看，因为这个徐鞍华是拍过几部张爱玲的
小说的，
小说的，
嗯，
对吧？这里面我就觉得
是什么《倾城之恋》还是什么的，
小团圆是。
小团圆没拍，
小团圆还没
拍
吧？
但你知道，我差一，
嗯，
许鞍华他妈是日本人，知道吗？
啊，不知道，嗯，
他爸是国民党的一个文员，他妈是日本人，
嗯，所以他们是哪个年代去到香港的？
哎呦，哪个那不知道，反正他祖籍是辽宁鞍山的。
OK，
所以他叫
许鞍华。
刚才提到张爱玲，就是因为在这个期间，张爱玲也在香港。然后他没有成为就是被营救的，因为他是个学生。另外一个没有被营救的是陈寅恪，也有人说是不是因为就共产党人不太了解陈寅恪这些人，然后就救了大家看来可能文学造诣没有那么高的其他的那些人。anyway， 这是左派。
反正我觉得他这个什么营救这些文化名人是一个特别失败的嵌入，你知道吗？你以为这是一个关于营救的故事，
我就想读一段那个张爱玲在《禁渔录》里写，就是她写了一篇散文，我会把那链接也放出来，讲当时他们是港大的学生打仗了以后的情况。她说，至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比喻，像是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臣服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所日的生活典型，有时候仿佛有点反常，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还是一贯作风。然后 blah blah blah， 他又说什么，我记得沦陷后我们怎样满街找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应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去找这冰淇淋吃。虽然我觉得
另外一群人，
有可能这是另外一群人，但是我怎么就读了这个以后，我觉得这些也是一些小人物了，他也不是什么大官贵人，
而且他们也都是大陆去的嘛。
对，然后我怎么就记住了这些人的形象和他们的情况？港大的学生就成天就是买菜、烧菜、谈恋爱。就这三件事儿，
嗯，
就没有那么轰轰烈烈的。所以我刚才
救国，
对，刚才我问你要不要参加游击队，我就在想，就是这种大国小民是什么反应。
对，他可能也有一些情绪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那儿，他之前哈英国人统治他已经习惯了，
嗯，
就觉得生活的
我们的对啊，我们的领导是外国人，他已经习惯了，然后换了一个外国人，他也能够习惯。
色戒里面不也有一段，就是他们上香港大学生要去抗日的，汤唯和王力宏嘛，也有这么一段。
我没看这个，怎么又讲出了成人内容？但我知道一个，就是去香港旅游买东西的时候，看一下半山上的港督府。港督府的那个建筑本来是一个英式的建筑，在沦陷期日据时期，日本人都给他修了那种
合适的
屋顶，所以它是一个合适和英式结合的一个建筑。 对， 对对
对，
还挺有意思的。你知道这是谁跟我说的吗？就我有一次采访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哇，然后他就在他那办公室里，他那办公室特别高端，在那个
半山，
不，他在中环，但楼太高了，
嗯，
所以就能够俯视总督府。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讲这个历史
啊，
Anyway， 好吧 ，name dropping 结束。
见过梁洛施吗？
然后
没有。
进入李泽楷环节。
okay.
你当时采访他什么呀？
商周创刊嘛，我和老许去。
你们待了几个小时呀？
一个钟头
吧。采访一下张一帆。
啊，
就是在他那办公室里，是一个里边都是木质的，就而且很旧，里边也摆了一些和类似于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啊什么的，就一切感觉就是第一没有那种去了一个大反派
的那种大财团的
那种里边特别高级特别极简，
像那个异形里面那个
对
弹钢琴那个房间，
然后我们那个会客室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对他来说我觉得是个很小的房间，然后就坐着他就很中规中矩的聊了一些问题。我唯一记住的一个亮点，就是他说他们开发的，他不是搞技术的吗，他开发的那个身份证的技术就有点像我们二代身份证可以查什么的，因为香港人过关不是用指纹什么就都行了嘛。
对，
他就说了一个什么，因为我这个技术牛，香港就能用这个，在大陆就用不了，因为技术不过关。我就只记着这么一个。这部电影有什么好的点吗？就是你们会推荐朋友去看吗？
我应该推荐朋友别去看吧，感觉什么瘾都过不了，文艺青年也过不了文艺的瘾，然后喜欢看战争场面的片儿的人也过不了这些瘾，想看故事的人好像也过不了这些瘾，想看这个没尽头的人好像也
而且就我觉得朗诵茅盾那诗也挺那什么的
啊，我开场介绍里就有茅盾的诗，你们听到了吗？就是他会烧红
白鸽，
夏日的半半天，还是两只三只白鸽掠过什么？
对
啊。Anyway， 那我们就讲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了。暑假到了，大家的计划，你们会出去玩吗？
我们都没上学，我们玩个毛啊！
玩不了呀。
对，
我要做展览。
我们都是玩不了的人，但是很多上班的人暑假。
就是度假，
会陪孩子小朋友出去玩，然后这个时候会带几本书吧。现在
会带书吗？
我们的整个命题就是说暑假
是我就讲一讲，就是我来讲一讲，就是昨天我研究了一下夏天这个阅读叫 summer reading 嘛，就是在美国、是这么叫
啊？真的有这个？
是有这么一个概念。
那有那个 winter reading
没有？没有，就是。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概念呢？一二年的时候，到时候我们会给张一帆这个链接。一二年的时候，波士顿环球报它就有篇文章，就讲这个 summer reading 的来源，就是19世纪50年代开始，就是美国人就开始报纸，像纽约时报呀什么的这种媒体就宣扬，就是说你工业革命以后的城市都发展了，就是城市里面的这些成天忙碌工作的人应该去度假，就是应该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因为当时雇主也害怕就是自己的雇员会忙崩溃的那种情况。所以说他们就会鼓励人在夏天的这个时候可能给他们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出去度假，就宣传，就说你出去度假会带什么呢，就要带一两本就是适合夏天去度假的时候看的书。那个时候的文化一直到可能40-50年代都是说夏天看的书，一直到就是上个世纪初吧，就是说夏天看的书都必须是很轻松的，
低俗小说
什么犯罪的呀，然后言情的呀，然后反正就带着玩的，
其实就像现在的美剧一样。
对
吧，
而且就像纽约时报到一直到现在他每年都会介绍你 summer 就看什么书，他现在今年就分了好多条，什么 summer 看的 crime fiction， summer 让你看的做饭的书，什么都有，就小孩看的书什么travel book 呀什么，而且他们现在还会有什么夏季阅读的比赛，就是他好像做了十几年了，从就是让全世界的13到19岁的中学生，他们每个星期就选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视频或者是照片，就写他们的感想，然后最后可能得奖的人就会去可以到他们那儿实习啊或者是什么。所以就是首先他就说这个 summer reading 出来是因为大家有闲和有钱，你有这个时间去度假，然后这还是一个就是你阶层或者是优越感的表示，你要带书出去，然后书商啊杂志啊都会做这些宣传，
有点像双十一。
对对对，
出版界的双十一。
对，你就是你都要带书出去。那篇文章就举了个例子，就是说1890几年 Boston Globe 台的一个记者就做了一个调查，就到Boston 的最大图书馆去查一下他们这些人借书的情况，后来大部分在那个时候借书的都是小说，图书管理员就说我就能告诉你这是什么季节来了。
我是觉得那种现代人都不看书了，我觉得
是
呀，
是呀，
在座的除外，大部分人是不看，即便是不看书的人，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想在放假的时候看书，起码我觉得如果能够坚持下来这最后一个习惯，放假的时候带本书看，别老看手机，因为确实在
伤眼睛。其实原来我们最早的时候啊，就说你少看点书， 书看多了伤眼睛，
嗯，
你要休息一下。现在是说你看会儿书，
对，
反而成为保护你眼睛。
保护眼睛，
哇，我就觉得这感觉可能过不了一二十年，我们的眼睛就集体就瞎掉了。
没关系的，那个时候肯定有新的东西，
是吧？基因，然后一给你一弄，然后你的眼睛又恢复什么明亮。
反正你就要死了，你死的时候视力那么好，干嘛呀？嗯，我觉得无所谓。那但是大家有没有真正去一个实体书店看一下现在的实体书店长什么样？
我是没去，但是我是逛了一下在淘宝上那些卖杂志、卖书的呀什么的。
你讲你没去的原因是因为你
住在我住在，就是我最近在画画，住在昌平村里面，就没有书店啊。
所以昌平是没有书店的。
昌平是有书店，昌平的中心是有书店，但是我更远，我是住在村里、嗯、就我爸工作室在靠近小唐山那个疾控中心的镇上是没有书店的、
okay.
就在淘宝上看的。
那你讲讲你选的。
就很薄，因为我要推荐给大家的原因是它很薄，一会儿就可以读完。
我也不想看他推荐这书。
不，
你先听一听。
我就觉得一定要，就是你像你这种男的就一定得看一下。这你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就是
听这名就不想看。我帮大家念一下这名儿，叫做《女
性
的权利》。哇塞，听着就是要置我们于死地啊！
没有，你就是你这就是一种偏见，你没看就有偏见了，就特别不对。
我还是觉得这
他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就是一个非洲作家，叫骑马曼达恩戈兹阿迪奇。
这个叫著名吗？
很有名
啊，知道吗？
那你是不？
我是没有关注非洲裔的女性作家。
她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 TED。
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笼统的称别人是非洲，她是尼日利亚。
对对对，尼日利亚。
在维护女权的时候，不能又犯了别的错误。
她就是她一个 TED 的演讲，然后就最后把那演讲整理成书。然后其实真正的名字，英文的名字叫说"我们都应该是女权主义者"那个演讲。
就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
对啊，这个后来被迪奥就做成了一件 T 恤嘛，就爆款 T 恤、
啊。
然后，
所以这个还有一点就是潮人的感觉，应该看一下这个书，对吧？
是是。然后就是他就是会说，你觉得你说一个人是女权主义者，男的就会或者别的人就会说，女权主义者是找不到男朋友的，女权主义者是不剃腋毛的。他里面也会提到一些，就女权主义者是要和男的争权利的，要统治男人，要反正怎么样的。这都是
很多偏见，不
懂。待会儿再听
驾驭丈夫
这些就是偏见，他就会说其实你要是就争取女权或者是注意到我们周围的这些性别不平等的现象的话，就是男人和女人都能进步。
就这书的最重要是说这个我们是男女是平等的，就是说女的也不要太欺负男的，对吧？
没有欺负男，明明就是男就是在同工同酬的情况下，在找工作的时候，一个28岁的女生和一个28岁的男的就同样的背景，那肯定是男的会被选上呀。
对，这
不会啊。我经历过好几个单位那个弱智领导都是女的呀。
你这是偏见呀，就小概你是说你把你的这种小的这种概率的事件放大到就是说单位的领导只要是做领导的女的都是弱智，那么就好，而且很多的人家就会说、
哦、哎呦啊。
是
这得掐了，这
不是不是，因为其实是这样的，
得罪太多人了。
因为如果
我喜欢女性啊，
你就没有你就没有过太多领导。如果你有100个领导的时候，里边有男有女，
你就会发现女的领导本来就很少，
你就不会再去把你受到的这
种。我不经常换工作，
对，没关系，你领导也不听这个，我把弱智那两个词给 beep 掉。
OK， 屁屁。
行，龙迪推荐的是尼日利亚的骑马曼达恩戈兹阿迪契写的《女性的权利》。
这么著名的作家，你怎么念那么结巴？
这而且是迪奥 T 恤衫背后的思想。李忠，你有带一本书来吗？
带的这本书
书名叫什么？
叫做《驻马店伤心故事集》。是一个河南的90后的一个小作家，叫做郑在欢。这是我有一个那个丽江出版社的一个我的一个朋友，他跟我回家，就是去我农村的小院坐坐。
Okay,
然后呢，然后在路上我们就聊到书嘛，他就说他这个
文化人，
对，然后驻马店伤心故事集特别好玩，他就讲这个就是有些是又像是一种自传体的，又像是编的，然后好多在村子里面的这个小人物的故事。
所以这是一本小说，
一本小说集。 短片，它每个故事都特别短，每个故事的那个结尾都还挺有一些引人深思的一些东西，但是它每个短片故事里面的人物都在其他的篇幅里面他还会提到，就相当于他整个书实际上在讲一个地方，特别有趣，我还真推荐大家去看。
我住蓝色港湾嘛，我就去蓝色港湾里边有一个你们贵州的书店西西福，
西西福
巨让人失望
啊！
这和一机场书店没有区别，就是它打着一个文艺的外衣，因为门口设计的挺像一图书馆的，就肯定比传统书店看着都更像一个国外的书店。
哎，那我们一会儿去逛逛，
可以去逛逛。但是你每一个桌上你去看，不管是什么新书推荐、畅销榜还是什么，所有摆的那些东西，就一类，就真正就机场小书的有，成功学有，剩下来的就是一些老生常谈，十年前看还是这些书，什么杨绛啊，然后一些凤凰卫视的一堆人啊，央视的一些人写的书啊，
怎么
就一些矛盾文学的，然后什么经典重印的书啊。我是想读小说嘛，我就去问那个店员说，你能不能跟我找一下2017年出版的
有趣的小说，
有趣的中国人写的小说，愣是没找着。
是他没找着还是说他没，
就他这个书店里没有，所有的东西都是再版的，而且我发现50%的新书就和你出的书差不多，都是以前写的东西在。
你要说我
不，你说是不是这个现象，出书大家就去找写字的人，然后说你就把以前写的东西传一传，就传一，
那不一样，那不一样的概念。我们那个是因为发行量低，所以大家都看不到，而且觉得如果那些故事大家看不到的话还挺可惜的。
OK， 对，我不是这意思，但
是这意思，
我是这意思。我就发现可能网络小说有，但是真正能在出版社印出来的小说就极少。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功利化，大家都特别忙，你看小说有什么用呢，请问。
对，这事儿我们以前聊过，
对吧，你没有用嘛，对吧，你看小说实际上就愉悦你的精神而已，
还不如去得到上买的什么东西，那还不如看一下逻辑思维。
对， 对啊，我听一听就好了。
最近我不是在做那个小事短视频嘛，
嗯，
小视频是另外一意思，就然后
我
就看，
文件夹，
我就是打个广告，叫忍者 ATM， 有微信号啥的，然后我就去那个什么秒拍啊、离视频啊，我就去注册账号，然后我就发现现在新拿到投资的这些平台，比如说举个例子，离视频首页第一个视频，他们自己的人飞到美国去采访了那个傅高义，
嗯
啊，是叫傅高义吧，
嗯，
Ezra Vogel 给邓小平写传的那个汉学家，你就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内容吧。第一个下面的就全部都是农村里的人在那搞稀奇古怪的村炮的事儿。
对
呀、
啊，
啊，
这个这种事儿叫村炮是吧。
之前在微博上他拍过一个什么历史的视频，然后基本上就是乱瞎说的，就很多史实的错误，
就是下边真正流行的很多人看的东西就有一个巨大的脱节，就和主编想展现的这个产品的形态和大家真正关心的西西弗一样，他的老板和他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这个书店，以及他的门口橱窗里放了2本很好的书，最后都是回来在网店上订的，因为我怕把他橱窗里的书订了以后他就没得展示了，因为我问了只有那2本进去以后就是一机场书店，然后我在里边就是待了半钟头跳不出来书，最后我女朋友给了我一个，找了一本，就是我要推荐的，确实挺好的，整本书店里最好的一本书都找到了，是这是一个60后的学者，应该江浙人，万君超写的《进士逸林掌故》，
讲什么呢？
讲
故事，
讲八卦的，讲
八
卦的，讲八卦的。然后这里面他这书分了几部分啊？3部分。
嗯，
前一部分讲古，叫《古话今看》，这里面讲的那些人，我觉得离咱们太远，我都不懂，就是什么倪瓒啊、文征明啊、仇英啊这些
八大，
那就对，就算了。然后呢，接下来就讲的逸林掌故，特有意思的，讲的人就是我们明月几时有那个时代的人的，讲了什么张大千的一些八卦呀，然后还有普星余的，这是一个皇亲国戚吧，画家，的那个双博士学位真伪啊，
买了一个民国八卦儿，
画家吴湖帆是怎么死的呀，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毛公鼎上海往事，毛公鼎就是去台北故宫博物院他们有一个那个鼎，然后就讲这个鼎是怎么被，就是抗战的时候颠沛流离，然后又有
国宝传奇，
这还挺好。
好在哪儿？
在博物馆里，或者你去国博或者故宫看，或者上博看的那些画背后的这些东西的故事，它就活了，要不然记不住，因为要不然你看，我像我这种外行看山水画实在记不住，都觉得是，差不多。
好，我一会儿下个单去。
近视一林掌故、行，总结一下女性的权利，驻马店伤心故事，近视一林掌故，
驻马店伤心故事集，
伤心故事集。 OK， 诶，那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个推荐的环节吗？
不不，推荐完了吗？
推荐完了。
你那个床上不止这一本
啊？对，我床上不止。
床上
就是这样的，这两本就是我后来在亚马逊上买的，是他们橱窗里的两本非常好的书。一本是沈继光的《乡愁北京》，它其实就是一个北京九十年代的黑白照片的 Instagram 全部被印出来了。不同的胡同里的东西细节或者名人故居，然后它每一个照片下面都有一段文字给你讲。我还挺打算天气好的时候拿着这个出去。
应该没有了，它这都什么时候的破房
子？有一些什么老舍故居这些还在。
还有一本，
还有一本是1915至1976美术张贴与现代中国，就里边全是海报，就是从民国到文革结束的海报。
这挺多的。
这书有点大，可能只能在家里搁着。
这更贵了吧？
78。
哇，
60。
哎呦，张总有钱。
不，这是精装啊，这个，你这是一瓶装，
也可以传世。
好吧。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好的，
好的，
拜拜。
我们要去看讲黄人了吗？
拜拜。
哎，有可能。哎，我还想说一下，如果您都听到这儿了，你又是在 podcast 上听，麻烦您去那个 iTunes 上给我们留一个就是评价吧。
对啊，
对，我都不好意思说五星好评，因为宿舍司机让我给五星好评的时候我都给三星，就随便您那个就是留点评价，打个星什么的，
打个赏，
打个赏都不需要。
不差钱。拜拜
拜拜。
Even when we're on a budget, we still deserve nice things. Quince is a place to scoop up stunning high-end goods for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They have buttery soft cashmere sweaters starting at $50, luxurious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Get the high-end goods you'll love without the high price tag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style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